好的，各位投资者，大家下午好。
我们国金电信的这个大金重工啊，这个重点推荐及最新深度报告的一个讲解的电话会啊，我是国金电信的首席分析师姚瑶。那么这个首先呢，就是欧洲的整个的海分体系，包括这个能够去出海啊，去做到这个高壁垒、高盈利的这个欧洲海风市场的中国企业啊，一直是我们非常看好和推荐的方向。那大金重工也是我们在去年的年初啊写了第一篇深度报告以来啊，这个持续推荐的一家这个重点的公司。那么最近这段时间呢，围绕这个大金港股上市的这个进程啊，市场上出现了一定的博弈啊，有部分的这个市场观点认为这个。上市的这个围绕港股上市啊，可能公司的这个诉求释放的会比较充分啊，这个后续可能会有一些这个股价的这个缺乏催化。那么围绕这一块的话呢，我们觉得这个市场应该说对于公司年内的业务进展啊，包括中长期的这个成长性的这个确定性啊，都还是存在比较大的这个预期差的。那么最近股价也从高点啊回调了有接近20%啊，我们上周啊也是这个实地参加了公司位于这个唐山超级工厂举办的一个深蓝战略的一个业务发布会啊，也跟公司包括公司的下游大量的这个欧洲的客户啊做了一些这个比较深入的交流。那么这个同时，我们也是在上周啊发布了公司的第二篇的这个深度报告啊，重点去分析了一下这个公司未来啊这个中长期啊保持一个比较高速的一个增长啊，这个看到一个比较大的利润体量的这样一个分析的一个逻辑。那么今天啊也借这个机会啊，请我们团队风电的分析师啊这篇报告的主笔啊彭志强啊，这个给大家带着 PPT，把这个大金重工未来的整个的这个成长逻辑，以及我们做的一些这个研究的这个内容啊，给大家做一个详细的汇报啊。接下去就把时间交给志强。
好的，谢谢杨老师。各位投资者，大家下午好。然后我是国金电信的风电研究员彭志强。那从2024年的下半年开始的话，我们其实就把欧洲海风作为整个风电板块里面持续推荐的一个细分主线。然后并且先后针对这一条主线的话，我们是发布了5篇行业专题以及公司深度的这样一个报告。那最近的一篇的话，是在上个月我们针对这样一个欧洲海风市场发布了第二篇专题研究报告。那这篇报告的话，主要围绕的其实是行业的这样一个别态，以及如何去建立欧洲海风的这样一个研究体系去做展开。那在这周三的话，我们是发布了第5篇的这样一个欧洲海风的系列报告，那也是我们第二篇针对大金重工这样一个欧洲海风的出海龙头的公司深度。那这篇报告的话，其实核心分析的内容就是为什么我们觉得公司未来能够持续的保持一个比较快速的这样一个业绩增长的增量的逻辑。那整篇报告的话，我们其实大概会分成2章内容去做展开。那第一章内容的话，主要是通过分析海外的这样一个管装龙头 Safe，包括海风安装的这个龙头 Kdler 的历史财务数据，包括他们的这个业务开展情况，从而来理清那公司从一个单纯的这样一个海风的管装制造企业向下游的这样一个母港服务，包括海风安装业务去延伸的这样一个逻辑的合理性，包括它的这样一个中长期的空间。那第二章的内容的话，则主要是针对就是目前市场对于公司目前尚未认知充分，并且公司有望通过这样一个持续不断的业务拓展，去筑高的这样一个竞争壁垒，去做一个更充分的这样一个分析。那首先的话就是来看这样一个第一章的下游的服务的这样业务。那首先第一章的话，我们是先分析了这样一个母港服务业务，或者说更专业的叫法，我们称之为码头编组业务。那这项业务存在的这样一个本质，其实主要还是来自于就是由于海上风机的这样一个零部件，它的这样一个体积非常大，同时叠加从目前来看整体的这样一个海工安装船，它是处于一个非常紧缺的这样一个状态。所以说，对于风电开发商而言的话，它其实是需要一个就是靠近项目海域的这样一个港口，去帮他去做这样一个零部件的储存、预处理，包括交付给安装船的这样一个工作。那最终是实现一个就是降低安装船等待，然后减少这样一个物流混乱，包括项目延误风险的这样一个实质的这样一个表现。那对于欧洲的这样一个本土的管装企业而言的话，可以看到，那以欧洲的这样一个管装龙头 Safe 为例，它其实从2019年就开始开展它的这样一个码头编组业务了。那目前来看的话，对于它的二期产能而言的话，是预留了一部分的这个码头，去做这样一个专门的这样一个码头编组业务的。 那对于欧洲本土企业而言的话，他们去开展这项业务主要起到的核心作用还是来自于一个是增加客户联系，那另外一方面是提高自己的这样一个码头资源的利用率的这样一个作用。但同时对于中国企业出口到欧洲而言的话，因为一方面对于国内的企业而言，它的这个管装制造是在中国，但是项目交付是在欧洲，中间是存在一个比较大的这样一个运输距离的。所以说，对于中国企业而言的话，他到欧洲去做这样一个码头编组的这样一个布局，也能够就是起到一个就是缓解客户对于供应链距离以及交付可靠性的这样一个担忧。那回顾整个Safe 的这样一个码头编组的这样一个业务开展，可以看到 Safe 的话是从2019年开始开展这项业务。那对于 Safe 而言的话，从它在年报当中的表态来看的话，基本上可以说，对于单装。对于他们而言的话，主要起到两项作用，一项是从战略上来讲的话，对于单装企业而言，他想要去升级到一个升级作为一个就是更完整的这样一个海风基础的解决方案伙伴，那去做码头编组业务，是必不可就是必必就是不可避免的这样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环。那另外一点的话，就是从整个码头编组业务的这样一个盈利能力来看的话，可以看到，从2022年开始的话，它的这样一个码头编组的这样一个毛利，每年都能够维持一个40%以上的这样一个状态，尤其是在利用率比较高的这样一个2022年到2023年，这两年整体的这样一个码头编组的这样一个毛利是能够来到一个80%的这样一个水平。那我们前面提到，对于码头编组业务而言的话，它的核心的本质是为了降低业主的这样一个运输成本，包括交付风险。所以说对于码头，就是母港服务的这项业务而言的话，其实核心的这样一个价值主要是体现在，所布局的这样一个母港资源的这样一个地理位置上。那在满足要求的这样一个情况下的话，整体的这样一个母港的这样一个位置，它离项目越近，相对来说就会越好。那这张图可以看到，就是对于 Safe 而言的话，它其实在全球的很多个市场，包括国家，其实都有这样一个收入来源。但是由于它的这样一个码头，只有就是荷兰的一个就是码头，所以说在它的这样业务开展上来讲的话，会存在一个比较明显的这样一个周期性。那对于公司而言的话，它的这样对于大金而言的话，相比于 Safe 而言的话，它的这样一个优势主要核心体现在就是在这样一个母港码头的布局上，公司是实现一个比较明显的这样一个突破。那从2024年的12月份开始的话，到今年2月份，已经完成了先后完成这样一个丹麦、包括德国以及西班牙这三个重点市场的这样一个母港的这样一个布局，并且从今年的这样一个进展来看的话，后续还会持续的去推进的，这样持续推进这样一个后续的这样一个母港布局。那从目前欧洲的整体的这样一个码头的供给来看的话，具备这样一个管装或者说是海防安装的这样一个水深，以及就是具备堆场面积的这样一个码头，其实是非常紧缺。那通过去锁定这样一个核心的码头资源，我们觉得是对于未来公司去开展码头编组业务而言的话，会实现一个比 Safe 更好的这样一个不管是订单还是盈利能力。那除了码头编组业务之外，那今年公司在战略上讲的比较多的是这样一个海风的安装的业务。那如果说码头编组业务的核心，主要是体现在对于战略港口的资源的这样提前布局。那对于海风安装的业务而言的话，其实核心就主要是在于这样一个海风安装船上。那首先从海风安装这样一个价值量上来讲的话，整体的这样一个1吉瓦的安装费用大概是在100亿元人民币左右。那这其中，船的租金大概是在占20到30亿元人民币。那虽然说整体的这样一个价值量相对来说，相对于管装而言的话，会相比来说会稍微低一些，但从利润率的这个角度去考量的话，以 Kdelar 为例，那2025年它是实现一个45%的这样一个净利率水平。那背后的话，其实核心的反映的就是这样一个海风安装船的这样一个紧缺。那造成这种海风安装船的紧缺，其实核心主要还是来自于这样一个海上风机的大型化。那左下角这张图展示的是2016年到2025年，就是欧洲的整体的这样一个 海风方面安装的这样一个平均的风机功率，以及2024年到2025年整个市场上新签的这样一个风机的机组的平均功率。那可以看到在2024年到2025年的时候，那整个欧洲海风平均安装的功率还是集中在10兆瓦。但从订单层面上来讲的话，已经提升到了这样一个15兆瓦级别。对于更大风力的机组而言的话，它会带来两个就是比较重要的这样变化，一个是对于单装的重量而言，它的重量是大幅度提升的，另外一点的话，对于风机的重量而言的话，也是大幅度提升的。那这就导致对于过去很多就是能够去做10兆瓦级别的这种海风安装船，它其实到了整个15兆瓦级别之后，甚至说往后去看20兆瓦级别，它是不太具备去做这种大型的这样一个安装的这样工作的能力。那这一点的话，我们去看 Kittler 披露的这样一个市场研究数据，也能够很清晰的感觉到。那从目前来看的话，整个欧洲海风市场，它能够去做海风安装船的这样一个船的数量大概是在47条，但是这其中的话，已经有一半是不具备就是去做目前主流的这样一个风机及单装的安装工作了。那剩下里面的话，剩下的23艘船的话，能够去做高效安装的船也大概只有12艘。那即使考虑到就是2026年到2030年这样一个船企的扩产，那预计到2030年的话，整体欧洲市场能够满足下一代海上风机安装的工作的船型也只有19艘这样一个水平。那相比于就是后续30年之后的整体的市场的潜在需求的话，它是具备一个非常大的这样一个缺口的。那在这样一个非常大的这样一个安装船短缺的背景下的话，我们如果去看整个安装市场的这样一个租金，可以看到有一个很明显的趋势，就是从2024年开始，整体的这样一个海风安装船的租金，是出现一个非常大幅度的这样一个上涨的。那从2024年初的这样一个不到30万欧元每天，上涨到了一个40到50万元每天，甚至说部分的这样一个订单是能够来到一个50到60万欧元每天的这样一个水平。那当然除了这样一个安装船紧缺的这样一个原因之外的话，另外一点的话就是对于一些老旧的船型而言的话，可以看到如果采用新型的船，它能够去帮业主降低它的这样一个安装的时间，从而体现一个就是降本这样的工作。那这也是就是支撑整个对于一些新型的这样安装船的租金持续上涨的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因素。那在这样一个市场条件下的话，我们去对新造的这个船的IR 去做了一个建模和测算。那如果按照目前的这样一个市场价格水平，也就是在单船造价5亿欧元，然后每天的这个日租金大概在50万欧元每天，然后每年假设是按照一个80%的年利用率的这样一个假设下，那我们去测算一下，对于一个新造的船的话，它的这个船东的股权啊是能够来到一个24%的非常高的这样一个水平。那从回本的这个周期来讲的话，基本上可以说是就是4到5年就能够去实现一个回本了。那除了整个安装船实际的这个供给的短缺之外，那从整个船厂的这个这边而言的话，由于这样一个就是全球的造船产能紧张，导致对于海风安装船的这个订单交付时间也有一个非常明显的这样一个拉长。那在2024年的话，那去下一个新的船的话，它的实际交付时间可能是在3年左右，但来到2026年的话，整个交付时间是来到了一个4年左右的这个时间。那这就基本上意味着，如果去在今年去下新的订单的话，那基本上意味着就是会到2030年之后才会去实现一个交付。在整个那在从我们前面的这些分析可以很明显的感知到，就是从目前欧洲本土的这样一个海风安装船的市场来看的话，整体是存在一个非常明显的这样一个供给不足，然后从往30年之后又会迎来一个需求的这样一个放量，这就导致会存在一个非常明显的这样一个缺口，或者说是时间上的错配。那这一点的话，也是我们觉得为什么公司现在去布局海风安装业务的话，它是属于一个非常好的这样一个入局的时间窗口。那从公司目前动作而言的话，主要体现在两方面。一方面的话是和正力去联合改造一艘就是3500吨的这个安装船，那这艘船的话预计会在明年，也就是2027年去做交付。那另外一方面的话，就是在目前新建的这样一个唐山曹福店基地二期产能的话，它也是具备一个就是 去造釜家船型的这样一个船坞的这样一个造船产能。那这二期产能的这样一个船的话，预计是会在2028年去做下水，然后2029年去做交付。那可以看到，就是不管是和振力的这个合作船，还是自建的船，它都是能够去在2029年去实现一个下水交付的这样一个状态。所以说，我们觉得是对于现在而言的话，那公司往后面去就是去拓展的整体的这样一个海风安装船的业务，我们觉得从订单上来讲的话，会有一个比较明显的这样一个突破。那这一点的话，在上个月的这样一个公司的营账号上也更新了他们这样一个海风安装船的这样一个订单的进展。那也是宣布和一家就是欧洲比较领先的这样一个海风安装船业主去签署一份意向的这样一个协议。那往后面去看的话，我们预计就是正式的这样一个安装的订单，预计也会在今年内逐步的去做落地。那整体的话，以上的话是就是针对于码头编组以及海风安装业务去展开做的这样一个分析。那对于第二章的话，我们主要核心的还是分析的就是对于公司的整体的这样一个阿尔法上，它具备哪些优势，就是为什么我们看好，往后面去看公司整体在整个欧洲海风市场，它还是能够维持一个非常高的这样一个市占率的这样一个原因。那首先来讲的话，我们其实觉得就是对于公司的这个市占率而言的话，可以看到就是根据公司的这样一个前期发布的这样港股发行材料，那如果按照这样一个欧洲市场的单桩销售金额去计算的话，公司在2025年上半年是在欧洲市占率来到了一个29%的水平，那整体的话是排名第一。那在从就是整体的这样一个市场上来讲的话，我们其实觉得在叙事上，我们觉得就是公司其实已经和市场普遍的一个认知有一个非常明显的这样一个差距。那对于市场上部分人还是就是对于市场而言的话，可能对公司的认知还是停留在就是它是去作为承接欧洲的这样一个供需缺口订单而存在的这样一个海外的补充产能。那作为一个补充产能而言，一旦这样一个欧洲的市场贝塔出现了一些问题呢，对于它的这个接单量，包括就是后续的这样业务开展，就会有一些担忧。但是我们其实觉得就是公司已经从过去的这样一个承接缺口订单的海外补充产能，已经变成了一个就是欧洲主流的这样一个管装的供应商企业。那这点的话，其实我们可以从 SAFE 每年披露的这样一个有效产能及在有订单规模可以很清晰的感知到。那右边这张图的话是展示了就是2022年以及2025年 SAFE 年报披露的这样一个产能以及在手订单的这样一个数据。那从2022年的数据来看的话，SAFE 的这样一个有效产能大概是在24万吨，但是从在手订单的这个角度上来讲的话，是有60多万吨的这样一个在手订单，基本上意味着就是2022年看它的这个在手订单会交付3年才能交付完成。那在公司的这个海外第一个订单也是在2021年以及2022年去接到的这个 Moray West 的订单。那可以看到就是当时接第一个订单的时候还是作为一个海外补充产能去接的，主要还是因为就是欧洲本土的这个产能供给出现一个比较大的这个缺口。但是站在2025年看，就是以 SAFE 为例，它的这个年有效产能已经来到了一个40万吨的这样一个水平，但是从在手订单规模来看的话，整体的这个在手订单规模是下降到了一个就是50万吨级别的这样一个水平。但是在这样一个水平下的话，公司从在去年仍然是保持一个非常高强度的这样一个海外接单的这样水平。所以说在这一点上来讲的话，我们觉得就是对于公司在整个欧洲海风的市场上而言的话，它其实已经作为一个就是主流的这样一个海外还是就是管装环节的这样一个供应商去承接这样一个业务。那回到公司这样一个阿尔法上的话，我们认为其实公司的核心阿尔法可以概括为3点。第一点的话是先进的这样一个制造产能以及融资优势。第二点的话是来自于自有运输船队建设带来的这样一个深远海的这样一个产品的运输优势。那第三点的话主要还是来自于这样一个相比于国内企业它的这样一个欧洲本土化先进布局带来的这样一个拉单的这样一个优势。那首先来讲这样一个制造产能优势， 那就是我们前面提到，就是随着整个管桩，就是由随着整个风机的这样一个大型化，它能够带来整个管桩的这样一个重量，包括重量的这样一个大幅提升。那这里面有一个很大的变化，就是对于整个管桩的这样一个直径，它是有一个非常大幅的提升。那这里面的话，如果我们去比较，就是对于公司这样一个唐山的这样的基地，包括就是欧洲本土的一些本土的制造产能，可以很清晰的这样一个看到，就是。对于欧洲本土的企业而言的话，它的这样一个产能，目前能够生产的这样一个最大直径，还是停留在10到11米的这样一个水平。那这10到11米的话，基本上只能满足就是目前15兆瓦风机，同时水深相对来说比较浅的这些项目的这样生产能力。那一旦它要去生产就是超过11米，12米这种单桩的这样一个产品的话，它的这个产能用率就会受到一个非常大幅度的影响。那对于公司而言的话，它的这样一个唐山桥边的基地的话，目前是能够去做这样一个16米，就是超过16米的这样一个大单桩的这样一个生产，所以说整体的这样一个产能相对来说是非常先进。另外一点的话，就是从融资的这个角度去看，那我们前面就是我们在上一篇报告里面也提到，就是如果从整个欧洲海风的这样一个装机的这样需求去看的话，整体往31年到32年之后去看，整体的这样一个海风并网需求会有进一步的放量。那这部分需求，映射到实际的这个订单到交付的话，那从订单的角度上来讲的话，我们觉得会在2728年去2026、2027年去做体现。那从交付的这样一个影响来讲的话，我们觉得会在2829年去做这样一个集中的体现。那站在这样一个情况下的话，这样一个公司，目前的这样一个融资的这样一个优势就能够比较明显的这样一个发挥出来。那对于欧洲的企业而言的话，他想去融资扩产，其实相对来说会比较困难。那我们去复盘一下上一轮，就是2022年到2025年那一轮，就是欧洲管桩企业的这几家企业，它的扩产原因，那以 Safe 为例，其实整体能够扩产有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就是从订单层面上来讲的话，已经积累了非常大量的订单，并且就是对于客户而言的话，愿意去给他非常大比例的这样一个预付款去支撑他去做融资，然后去从而实现一个扩产。但从现在来讲的话，就是不管是从订单层面，还是从企业投不起的这样一个财务状况企业而言的话，包括就是在去年3季度，整体 Safe 的这样一个财务状况也是违背了，就是当时他在跟银行融资的这样一个承诺的这样一个最低的财务的这样一个比例。那在这样一个情况下的话，我们就对欧洲本土企业而言的话，整体他想去做新一轮的这个扩产，不管是从动机上来讲，还是从融资能力上来讲的话，它都是不太具备这样一个能力的。那在这样一个情况下的话，我们觉得对于公司而言的话，它相比欧洲企业而言，整体的这样一个产能的高效产能的这样一个产能的能力，我们觉得在往后面去看是能够转化一个非常强的这样一个竞争力。另外一点的话，就是从船队的这个建设而言的话，就是可以看到近期公司在公众号上也先后发布了这样一个Empire 的就是帝王系列这样一个船的运输船的这样一个进展。那这艘船的话，它的其实所具备的能力，其实主要还是面向于这样一个深远海的，不管是浮式基础还是导管架这两种产品的这样一个运输能力。整个船的特点，核心的特点还是来自于整个船的船宽，非常宽。那这种非常宽的这样一个船宽，使得一方面就是对于它再去做这样一个浮式基础的运输能力上而言的话，它能够有一个非常经济的这样一个运输成本。那另外一点的话，就是对于导管架的项目而言的话，船规而言的话，就是如果是40到50米的这种船，它是在做导管架运输的时候，一般而言，人体一艘船它只能采用一个单叶排布的这种方式，那基本上意味着就是一艘船大概就是运2到4根的这样一个导管架的这样一个能力。所以说，如果你要去运输到欧洲的话，它所需要的这个船的成本是非常高的。但是如果采用就是公司的这个二型船的话，它能够去实现一个双裂的这样一个运输，那从而是实现一个比较明显的这样一个降本。那对于欧洲的整个深远海项目而言的话，整体我们可以看到进展其实相对来说是比较快的。那这里面核心关注的一个项目的话，就是来自于英国的这个绿幅的项目。那这个项目的话，业主是计划在2029年去实现首次发电，然后从整个他们的这个最终投决的这个推进进展来讲的话，是计划在今年去完成这个 FID 的。 那在完成 FID 之前，整体的这样一个供应链的订单基本上会去宣布，就是把整个供应链层面的订单逐步的落地。那我们是就是在整个横向比较中国包括欧洲的这样一个深海的制造产能，包括这样一个船舶运输产能上来讲的话，那公司的不管是制造能力还是就是这样一个运输能力，都是目前来看是唯一一家就是能够满足这样一个是业主的这样一个要求的。所以说我们觉得也是看好公司在这个项目去取得这样一个订单层面的突破。那针对导管家项目而言的话，我们也可以看到，就是从整个欧洲市场的导管家项目而言的话，主要的两个项目的话，一个是英国的 AR7 的 BB 项目。另外的话就是计划在参与 AR8 的这样一个 Mona 项目，那这两个项目的话，预计也会在今明两年，去展开这样一个供应链的这样一个主供应链的签单。那从目前的这样一个进展上来讲的话，我们看到就是公司的前期的这样一个微信公众号上也登录了，就是完成了这样一个导管架的 Mockup 的这样一个试制件的认证。那在整个认证通过之后，我们觉得就是往后面去看，整体导管架的订单，也有机会就是去做逐步的这样一个落地。那就是整个船队的这样一个建设情况。那除了就是去给自己的这样一个管装业务，也就是海关安装、海工业务去做增值之外，那整体富余的这样一个船坞的这样一个产能的话，也能够去帮公司去接一些第三方的这样一个造船订单。那从2025年8月份开始到今年5月份的话，我们统计下，就是整体目前拿到的这样一个造船产能已经接近了70亿元。那并且这70亿元的话，会在2027年到2029年去做陆续的交付。那整体造船这一块的话，在提供一些增量的这样一个成本下降，包括服务之外，还能够去做一些第三方的造船的增量收入。那整体的话，造船这边是大概业务大概是这样子。那回到整个第三条，就是从本地化的这条角度上来讲的话，首先我们要明确的一个概念就是，尽管从就是整个欧洲市场而言，从2023年开始的话，欧洲其实是发布了这样一个净零工业法案，去开始推动这样一个欧洲的这样一个本土化生产，但是从目前现行的这样一个法规进展来看的话，基本上对于中国的这样一个管装产能，它的这样一个本土化的这样一个要求，其实是相对来说比较小的。那首先的话，就是从净零工业法案而言的话，它的其实核心要求就是，对于欧洲各国后续在拍卖的可再生能源项目而言的话，它会去要求就是项目，政府再去招标项目的时候去采用这样一个非价格标准。那非价格标准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一环，就是来自于供应链韧性，或者说是来自于就是欧洲的这样一个本土制造比例。那从目前净零工业法案所对于海风而言的话，它是规定了这个9大战略组件。那可以看到，包括机舱、叶片、塔筒以及我们这样一个大鲸所做的这样一个管装的基础。那但是在实操层面的话，以就是今年公布的这样一个法国10吉瓦的这样一个海风拍卖草案，它在做评分或者说是做就是供应链要求的时候，其实卡的并没有大家想的那么死。它的这个强制要求主要是集中在就是这9大战略组件里面，至少有5个满足，就是来自于欧洲本土生产就可以了。那这意味着是至少有4个是可以在海外去做采购的。另外一点的话是，除了强制要求之外的话，在整个评分标准里面，其实我们看到整体的这样一个核心组件，欧洲本土生产比例，虽然说在评分上面，有打分，但是从打分的这个占比上来讲的话，还是比较小的。所以说，对于国内的这样一个产能上而言的话，从整个出口的这个角度上来讲的话，是能够去实现出口。但是从竞争的这个角度上来讲的话，我们看到的是，在整个管装环节，除了大鲸之外，包括天顺、海力，以及泰盛，其实也在试图去布局这样一个整个欧洲海风管装市场。所以说在未来的这样一个情况下的话，我们觉得就是在下一个阶段的竞争当中，可能对于欧洲的这样一个本地化的这样一个布局，可能是下一个阶段国内企业的这样一个竞争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这样一个衡量的标准。那从这一点上来讲的话，公司的整个本土化布局其实相对来说是比较早的。那在公司拿的前几个项目当中的这个丹麦的索尔项目，其实当时就在欧洲的这样一个本土化供应上就去采购了大量的这样一个欧洲的本土的这样一个零部件，包括就是团队去帮他们做就是这样一个平台的预处理，包括就是零部件供应的这样工作。同时在 去年到今年开始，整体欧洲的这样一个本土化布局也是做的比较快的。那一方面就是在欧洲成立的这样一个服饰中心，另外一方面的话，在今年二月份的话，也是正式和西班牙的这样一个 Zima 集团去签署了这样一个海丰的这样一个基础制造设施的这样一个谅解备忘录。那往后面去看，随着它的这样一个港股融资上市拿到资金之后，我们觉得就是整体欧洲的这样一个本土化布局会持续的加速。那往后面去看的话，对于公司在欧洲市场去拿订单会有一个非常明显的这样一个增益。那整体的话，公司的这样一个Alpha 优势的话，大概就是以上这份内容。那从投资的这个角度上来讲的话，我们按照目前的这样一个财务模型去这样一个预测的话，我们预计就是公司2026年到2028年整体的这样一个规模净利润大概是在18亿然后30亿以及44亿。那从估值的角度上来讲的话，如果往明年去看的话，对应的这样一个 PE 估值大概只有15倍。那我们去横向比较，不管是天顺还是东南以及海力而言的话，整体从估值的角度上来讲的话，尤其是往2024年去看，整体的估值是偏低的。那所以说在这样一个就是经历过20%的这样一个回调之后，我们觉得站在当下的话，会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这样一个布局的这样一个时点。那以上的话就是本次大金重工的这样一个核心的这样一个汇报。那感谢各位投资者收听。
哎，好的，谢谢志强做了一个非常详细的一个汇报。大家可以看到，我们其实围绕大金的这个欧洲海丰的这个业务，包括整个欧洲海丰的这个市场的一个情况其实研究的这个是非常深入的具体一些相关的这个数据和细节，也欢迎跟我们团队分析师做进一步的沟通。那最后我简单做个总结，就是这个有些投资者一开始没有介入，就是这个时间点呢，其实在这个全球的这个能源独立的这个诉求逐步提升的一个背景下面，欧洲海丰作为欧洲的这个可选择的这个增量电力供应的不多的一个选项我们觉得是非常看好欧洲海丰的一个发展的。那么在这个基础上这个大金作为比较早的这个布局欧洲海丰业务，并且已经取得了一个不错的一个进展，同时逐渐的在做很多持续树高它这个竞争壁垒的这样一些业务布局的动作的一个情况下我们非常看好大金的这个未来的一个持续的高速成长性。那么最近这段时间的话呢，围绕这个公司的港股上市，市场存在一定的这个对于信息的一个博弈，那么我们认为就是公司在年内的业务进展包括它的这个欧洲的安装业务，包括一些服饰项目，包括一些订单层面的一些动作包括欧洲的一些本土化其实年内的这个进展应该说后续还是有很多值得期待的东西。那么包括公司的这个中长期的这个成长性我们也是非常看好。那围绕这两个方向上的话呢，我们觉得市场还是存在比较明显的预期差所以在这个时间点我们也建议大家去重点布局一下这个难得的这个回调的这样一个非常强势的一个标的。 OK，那以上就是这个我们今天电话会的全部内容具体一些细节和数据或者报告，也欢迎跟我们团队的分析师做进一步的一个沟通。好的，谢谢大家。